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有一次机会来传讲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成熟的器皿啊，这是我的一个系列啊，就是关于彼得的系列啊。曾经我们要讲过爱的呼唤、爱的经历、爱的放手、爱的挽回，今天我们是最后一个讲到爱的传递啊，题目叫做成熟的器皿。我想我们每个大部分在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已经都为人父母啊，都有孩子啊，没有孩子呢，我们也是做孩子的，曾经做过孩子啊，所以我们知道父母在我们身上啊，每个人不论他从出生以后或是在他出生以前，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我们都为孩子们制定了一个规划啊，都在他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希望这个孩子的成长啊，能够照着我们的计划来进行啊。当我们啊有过跌倒、有过失败、有过惨多的惨痛的教训，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仍然去接受啊，仍然去遇到啊。所以我们都有给他有一个计划。但是呢，对着这个计划，当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能听懂吗？他听不懂，对不对？你跟他讲，你说哎呀，你以后要去做医生啊，你以后你看父母都是做医生的，父母都是学电脑的，父母都是做机械的啊，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传授给这孩子，希望他从小的时候就能够照着这个方向去做。但是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听不懂，他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他会啊，你跟他讲好像对牛弹琴啊，他根本不理解。等他稍稍长大一点，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些的时候，他很 against， 他说你为什么要安排我，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有我自己的理想，我要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叛逆的心态，他不愿意去接受。但是当他再长大成熟一些的时候，慢慢慢慢他理解了这个父母，因为他自己特别是他自己为人父母以后，他慢慢慢慢的明白了这些，他可以愿意来顺服，愿意来听从啊。这是我们似乎啊，是一个循环啊，每一个做父母做儿女的好像似乎都经过了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跌倒失败被管教还有被鼓励，所以一直陪伴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啊。这个就像我们每个人所经历过的一样啊。这个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但对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不是讲到这个啊，我们是讲到说啊，今天刚才念过这段经文啊，是彼得，主对彼得说，主又说西门西门，讲的就是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在记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又到你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求你把你的圣灵赐下，让讲的和听的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同盟造就啊，我们是实在不配的一群人啊，求主你自己高抹你这个不配的仆人的口，让我们所说的主啊都能够合你的心意啊，是你所要向我们讲的，让所听的人，让我们真真的知道，让这些话能够刺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这些话，但当我们听到之后，愿我们就愿意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灵，阿们。好，我会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多少人今天举手知道说，我到现在信主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有这样的人吗？没有，太好了。那我再问一遍，反着问，有多少人知道呢？神永远的旨意可以举手啊，算了，我不为难大家了。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呢，我们对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心意哈，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十字架救了我们，我们得蒙了救赎啊，我们罪已经得赦免了，好开心，欢喜快乐。但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他永远的旨意在哪里？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看几段圣经，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神的奥秘就是想神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向众人显现，所以百姓油蒙了心，他们看不见，他们听见好像又没听见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神自己的儿子，是他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耶稣来了以后吗？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吗？是他升天以后吗？不是，我们都知道是在创世以前。怎么能知道呢？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说，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神这个计划从很早很早创世以前的时候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只是人不知道。那这个是怎么显明的？我们都知道神造人之后，在伊甸园里啊，有两棵树，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一个叫做生命树。神跟这个亚当怎么说啊？说你不要去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要去吃那个生命树，因为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生命树是谁？生命树就是基督。所以当然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人被造了以后，就要拣选基督，我们就要抓住基督，要活在基督里面。但是人打了岔，人的作为打了岔，他去拣选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他不去选择这个生命树，所以他不听，违背了神的计划，因此神的计划被打了一个岔。但因着这个打岔，神并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在这个心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旨意，还要让我们重新得到他。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说，都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要回到基督里面，虽然人犯了罪啊，把神的计划打了岔，但是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回到基督里面。然后他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计划。当我们明白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着他的心意去行。那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了，耶稣的奥秘是什么？耶稣的计划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凭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有三个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讲的谁呢？讲的就是教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平的时候，无论是他的诞生，他的受洗，他借着十字架死里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都是为着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当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就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了吗？很多时候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尤其我们今天回首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发现魔鬼撒旦一直要干扰，一直他有一个计划，就是什么呢？就像这段圣经讲的，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他们不要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要拦阻耶稣，也要拦阻十字架啊。那你说这个撒旦难道知道耶稣有走十字架这条路吗？他其实并不知道啊，他并不知道，但他以为这个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能够拦阻神的计划，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所做所说的啊，他所计划的，所要成就的，他向门徒所要讲的时候，你看这个彼得他说什么？当耶稣跟他说我要上十字架，三天后死里复活，但彼得说什么？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所以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他不是讲彼得是撒旦，但他知道说撒旦在人的心中 常常要拦阻神的计划，要拦阻神的计划。所以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只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让耶稣基督进到人心，来完成神的计划，而神的计划要借着基督带着教会。所以今天神要做的不只是撒旦要做的不只是要拦阻耶稣，同时撒旦要做的工作是要得着你们。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教会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是你，是我，是他，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要得着我们，他要像筛麦子一样。筛麦子是什么呀？拿一个簸箕扬起来，对不对？使劲的震荡，使劲的抖，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那些轻飘的啊，浮夸的在面上的那些糠坯飞起来，飞出去，然后那些不成熟的籽粒飞起来流出去。他要得着的是那些不成熟的，那些成熟的生命在下面沉甸甸有果实，他筛不动，但他要使劲筛，他要让那些不成熟的人飘起来。因为手段是什么呢？是诱惑，使人追求基督以外的人事物而远离基督。他不喜欢人在基督里面，他要让人离开基督，这样他就可以让他的所说的所做的能够迷惑人。包括什么呢？为了生活，为了名誉，为了儿女，为了事业，甚至为了侍奉忙忙碌碌。他是说，你今天的所有的人呐，你呀，为着你的工作，为你的家庭，为着你的生活，哎呀，你好多的事情啊，你不要去敬拜神了，啊，你去忙碌那些事情吧。所以为着这些事情忙碌，为着名誉，哎，我们每个人都想说，哎呀，我今天要出人头地。为着儿女，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儿女啊，是我们的下一代，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东西。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侍奉，让你人看到的都是外面的事物，而你不能够去来到耶稣面前安安静静，就像马大一样，不能够安静下来去敬拜神。所以有个词，英文词忙碌是什么？叫做 busy， 是不是啊？你看我们这个的 busy， 有人把它分解开来以后，就是叫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啊，就是要作为撒旦的一个恶，让撒旦来捆绑我们，抓住我们。所以忙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在每当忙碌当中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看看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如何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撒旦有时候也是在教会当中拆散婚姻，让看到每一个家庭要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就在家庭里面做工，要拆散家庭，让人看重外面的服饰那活动啊，好像是今天我们去看望什么这个孤寡老人了啊，我们就跟这些事情好像就让我们心里得平安。有的时候反而不看重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像看重，我们很看重圣经啦，我们也读了，我们也思想了，但是呢是看重那些知识而轻忽了生命的改变。要知道今天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改变，这是神才要我们做的，因为我们要越来越像基督。这是神，这是撒旦所不想我们成为的一个样子。同时有的时候他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逼迫，来威逼利用，来利那个让人跌倒，让人失去信心。就好像彼得啊，他虽然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刚强，但是有三次不认主。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当这些逼迫来临的时候，三次不认主。或是有时候用这种假福音假道理抵挡基督，假教师假先知的迷惑。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种福音，有很多很多种异端邪教啊，他们要去掳去我们，他好像让人看起来好像哎呀他就是那个光明的样子，但实际上就是一些异端的邪教要把我们带离基督，他不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有成功神学，好像让我们带到看到世上的那些好处，觉得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把那些让我们定睛在那些好处上，而不定睛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不定睛在我们生命的改变。还有自由神学，所谓什么叫做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就是说让人信了耶稣好像觉得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 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为我们的这个为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我们不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世主，不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我要做我自由的生活，我要用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好像觉得说今天很多人，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我是啊。你去教会？有啊，我一年至少去两次教会，一次是复活节，一次是圣诞节啊。平时的时候你不要管我，我有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自由的神学。还有一种叫做恩典的福音。所谓恩典的福音，就是说我们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是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得了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啊。即便我人再犯了罪，哎，我们也不需要教会给我们的 discipline 啊，给我们的管教，因为我们不需要管教，因为我们都是恩典，我们已经有了恩典了，所以这个恩典够我们用了啊，我们就永远都活在这样的一个啊所谓的恩典当中，我们不需要去跟随基督背十字架，不需要认罪悔改，不需要再对付我们里边任何其他的事情，也是所谓的恩典福音。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离开基督，让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要改变我们的。或者有的时候为着圣经当中的某一些话啊，某一两个这个争执的话题啊，前段时间我们在查这个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经常讲在前被提，在中被提，在后被提，就居然成了几个教派，然后大家彼此不相容啊。有的时候有人为这个星期五聚会还是星期六该聚会，到底哪一天是这安息日啊，我们就可以吵啊，我们可以为这个啊，到底要这个波饼的形式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婴儿受洗可不可以等等等等，为这些好像争论的话题让我们彼此相争，拆散教会。撒旦不光是要这个在教会也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撒旦长什么样？很多人哦，撒旦就是 Halloween 的时候，你看那个黑黑的样子，那个假面具啊，那个就是撒旦的样子。其实呢，其实撒旦根本不让我们看见他是什么样，不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因为他的存在，你看到他以后，好像你要远离他，他不让我们知道他，常常喜欢躲在黑暗当中，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图片是曼哈顿。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美国真浪费。啊，每天晚上到那个城市里面，灯火通明啊，每个大楼人都走光了，那个灯还开着。我说干嘛这么浪费呀？难道你就是 show off？ 你看你的，让、啊、你觉得你的很有面子，很有钱，很有那什么吗？后来你跟我讲不是，因为如果这个楼里的灯一关了以后，如果有任何的犯罪，警察就没办法管了，他看不见，所以他就要求每一个住户，你们都要把灯打开。这样的话如果有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能看见，能够去及时的。因为黑暗当中常常隐藏的都是罪，都是混乱。这个照片，有人说这是2003年曾经在纽约有一次大的 blackout， 下城有个大的 blackout， 你看上面那是上城啊，底下这个下城的时候是漆黑一片啊，那个路灯都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呀，那个连交通灯都没有了啊。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太太下班5点多钟回家，说没灯了怎么办，没电了啊，从纽约回纽约自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以后，他说那就是只能所有的曼哈顿上班的人要回纽约自己的只能通过 ferry 啊，就是摆渡，因为你的地铁也没了，火车也没了，是这个汽车也不敢开了，因为交通灯都没了，所以什么都不开了，你只能坐 ferry 回来啊。我那天晚上最后我大概是11点多钟的时候才在 ferry 的码头接到我太太啊，我这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后怕，我不知道能不能那天晚上，因为你知道说几十万人涌到那边，那黑压压的一片，我还怎么找到他我都不记得，因为电话都没有了，啊，在黑暗当中说是一片混乱，啊，手机都不 work 了，哎呀，所以我知道说黑暗的时候是混乱，是罪恶。同时呢，撒旦喜欢匿名，他可不让人家知道他是撒旦，他可不让人知道他是什么。啊，所以我其实我不知道哈，这个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成为了一个 CCMC 传统的，我来之前就有这么一个传统，投票的时候可以匿名啊。当然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说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难道还要人家躲躲藏藏让人家不让我们知道吗？啊，当然就是说今天，所以每一次当我投票的时候，我大大方方写上我的名字，我签上我的字，因为我对我的票投的票负责。所以我觉得说匿名本身是一件非常不正确的一件事情，因为尤其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光明正大，我们在人面前要行的光明，在魔鬼撒旦都要害怕。今天我们要躲躲藏藏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神的儿女该做的，那是一个撒旦的作为。同时他愿意化成光明的天使，很多的时候他也讲一些这个圣经的话，也讲一些好像似乎正确的话啊。那这些正确的话让人听起来好像觉得是政治正确呀，宗教正确啊。但是要知道说，撒旦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也用圣经里的话，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今天撒旦也化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有分辨力。同时撒旦非常用喜欢的手段就是欺骗，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做成一个可无辜可怜的样子，然后让大家去这个他去欺骗人啊，把自己的意思加给别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做法。所以当我们看到撒旦是让人对人是这样，他对着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呢？对着今天的世界，从政治角度看，他要操控人啊，要将有罪的说成是无罪，因为神是说什么？我必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但神是说我必不把有罪当无罪，因为我是公义的神。但是今天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要把那些非法的啊，包括非法移民，要让它合法，让那些非法的那些这个毒品，我要让它合法，让人觉得说，嘿，今天我们是这个合法的了。他觉得合法就是一个正确的，所以操纵政治世界，同时呢也透过政策收买人心。很多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对人的，哎，你不是不反对我吗？但是我给你一些小恩小惠，给你一些好的利益啊，让你觉得好像说今天，哎，你看我的税收，哎，我的医疗保险等等等等，好像对我们很好啊。所以我们来去不去看撒旦的罪，不去看这些恶的东西，我们只是看我们喜欢的东西。同时呢要从幼儿，从少儿，从小的时候就让那些罪入了人心，让人今天看到那些东西，那些孩子长大他看到那些东西他也不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个罪啊。前一段时间我看有个姊妹，她在那儿，她很敏感，你看她在那个商店里边看到那个小孩的名那个 tag 上面，那个吊牌上面背后有那个彩虹旗，从婴粉，从小孩的那个开始就要把这些东西植入人心，让人觉得这个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撒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无孔不入，同时他要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啊。人是撒旦跟神要争夺的一个焦点啊。今天人和撒旦本身是原来是个天使，都是属于神的造所被造之物，但是今天撒旦他要与神来争夺人。他讲什么？讲的人权，他讲的人权让人听起来好像挺正确啊，啊，因为这个上帝造人以后人就有他的权利，对不对？听说人权是好事情啊。但是他就说 my body my choice my right， 让人听起来挺正确啊，没错呀，我的身体我做主，是不是啊？我有我的人权。他们今天我们要想到他背后的一个阴暗面，因为他要了让人夸大了人的权利，而不要神，不要神的权利，不看重神，就要忽略，就是说人被造你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你要顺服神的权柄，我们首先要顺服神的权柄啊，你才有我们的人权。讲到假民主啊，今天要讲到说，哎呀，要投票啊，要怎么样，老师又回到这个话题。说实在的，这也是美国今当今的社会对于教会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教会很多次的纷争都是从什么开始啊？投票开始的，是不是？但为什么要投票？因为美国这个政府政策立了一个，你去在这个什么上的时候申请教会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宪章，你这个宪章里面就必须要保证啊，每个这个会员的这个基本权利，好像就是说你这个投票才是唯一的做法。所以今天变成很多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票，我们投票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神面前，我们真正的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而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不要神的眼光，刚才唱的歌那眼光是神的眼光，但是今天我们不要，我们要用自己的 way， 不要 God's way， 我们要我们自己 my own way， 不要神。讲到自由， 们人当然要需要自由，我们是每个人都向往自由。我们来到美国，很多人就说我们来到美国就为了寻求自由，但是什么是真自由？今天你要把一个大堆的这个医院里边所有存放这个有毒的这些东西开放给那些人吗？今天就是纽约，今天的这个洛杉矶，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街景，因为人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由下面的时候是一种不自由，因为他在罪里面被罪捆绑，在这个身体也被捆绑，整个我们的人的灵魂也被捆绑，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不是在一个没有罪的当中的自由。平安，什么是平安？今天我们说最好是，哎呀，我们生活一切顺利啊，我们生活有无忧无虑，这个衣食无忧，这是我们的自，这个是我们的平安。但是我们真的平安吗？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在地上的吃喝宴乐，我们能够到主里面有耶稣的同在才是有真正的平安。如果今天我们拒绝神，我们拒绝听神的话，我们那个平安不是真的平安。所以撒旦要引诱人犯罪跌倒。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我们看到犹大出卖主，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有时候把神放在一边，很多时候就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圣灵我们看不见，他就不在我们周围，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去说谎话。教会当中，格林多教会发生了结党纷争淫乱，把教会内部的事物拿到外邦人中去状告，我们觉得这个今天也常常发生，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擦亮眼睛，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撒旦想要做的。每当到这个的时候，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有根吗？当主耶稣对着彼得警告他的时候说，你要三次不认主，主没有说给彼得说，明明知道彼得要去受试探，明明知道彼得要跌倒，仍然让彼得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试探，他没有阻止他，对不对？耶稣完全有可能说，啊，我明明知道彼得要跌倒，哎呀，我这个这么大弟子啊，这么有名，这个什么十二个里面他最这个什么好的啊，千万别让他跌倒，因为他一跌倒了，我们这众人就都要跌倒了啊，你们谁也站不住了，是不是？明明知道他仍然让我们会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但是有人讲说了，哎呀，主导文里不是讲了吗，叫我们不遇见试探，那你是怎么讲说要会受到试探？其实我们在那个里边当中有一个误解，当时他不是讲的说不叫我们，就是真正那话翻译不应该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叫我们不叫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跌倒。所以今天主要救我们说，今天神要借着这些试探试炼，他来得着我们，要让我们知道警醒。所以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主知道彼得要会跌倒，所以他要提醒彼得说，你难道不能够警醒片时吗？你要祷告。但是彼得没有听耶稣的话，所以他跌倒了。所以主知道彼得的问题，彼得的什么问题呢？因为耶稣知道说彼得曾经在他面前三次夸下海口，啊，即便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啊，我能够为你去死，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跌倒。今天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做成什么样了，我们已经在某一个地位了，某一个这个服侍某一样事情了啊，在别人看来我都是已经是多么爱主的了，我才不会去跌倒。错，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知道说今天撒旦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地方要攻击我们，我们就要特别要为此来祷告，要站立得住。彼得呢，比起对自己的关心哈，他更关心别人，对不对？当耶稣说有人要这个出卖我了，他马上问是谁呀？啊，当看到这个 耶稣拿着这个饼蘸到了这个那个犹大的嘴里面的时候，哎，他觉得跟他没关系，哎，他没事，他仍然认为他自己，啊，他更关心别人，哎，有弟兄姐妹，哎，他们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说会不会跌倒，哎，你看他也跌倒了，哎，你看那个牧师也说了什么话了，哎，他也说了做了什么事情了，我们会去看别人，我们没有去看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蒙了恩得了救，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老我仍在我们的里面在作祟，啊，在掌配着我们的这个人生，仍然在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不看到自己，我们不愿去认罪悔改。每当试炼和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做呢？说应该刚强壮胆，勇于面对。最近教会发生这些事情，我知道我们凯瑞堂受的波及相对少一些，啊，在德恩堂受的波及很大，啊，这个在波及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选择离开了教会，因为他们觉得说到了教会里边来，哎呀，就看到好像两拨人一直在吵架，好像在吵些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哎呀，我心里嫌烦嫌乱，我就离开吧，我就不要去，我选择其他地方好了，我要的是一个好像耳根子干净平安。但是要知道，今天试探和试炼在我们当中都有发生，每当发生的时候，是神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在试探当中、试炼当中，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如果选择了逃离，我们可能丢掉了那个上好的那一份，因为神要借着这个试探、试炼来试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分辨是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跟随着基督的脚踪。所以我们在最近查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看那七个教会，主讲到的那个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当中，除了这个腓拉铁菲的教会，几乎每一个教会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主没有把这些问题拿开，不要让教会受到这样的试探和试炼，而是让在试探试炼当中的时候，那个得胜的我就加给他这样这样这样的东西。所以要让我们今天在试探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跟神站在一起，我们要跟主所心意当中的教会站在一起，我们刚强壮胆，勇于面对，我们不是逃避。我们当试探试炼过去的时候，主会问我们，你当学的功课学到没有？如果我们选择了逃避，可能我们这些试探试炼在我们身上没起到任何的作用。今天我们要思想，每当试探试炼来临的时候，主要让我们借着这个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学到没有？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致失了信心。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祈求。撒旦是个什么心态呢？撒旦就是撒旦这个词哈，有很多地方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用到的是恶魔啊，用到的是魔鬼这样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呢，实际上它的背后的那个词的原意叫做诽谤者。所以撒旦对着人的、对着神的儿女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想办法来控告神的仆人啊，控告让人产生了这个疑惑啊，让对主产生了疑惑，说啊，这是难道是主说的话吗？就像撒旦当年引诱夏娃的时候。难道主真说了这样的话吗？难道真的是教会是这样的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让人对主产生疑惑，让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控告让人对神失去了信心，因为这让你不致失了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控告我们，控告的多了，让我们真的不知道说我们到底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就像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整天让约伯啊，在他面前都是一些控告啊，让约伯自己都已经怀疑啊，失去信心。控告让人对教会产生怀疑，哎呦，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神的教会，好像觉得说哎呀，神的教会好像看起来应该是光明的，应该是什么，这是神的教会的确是光明，但是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人，我们人在教会当中使得教会不洁净，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才能让这个神在教会在世人当中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控告让我们对教会也产生了怀疑， 甚至控告让我们对祷告失去了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就怨你说，哎呀，还去祷告会干什么？哎呀，我们这都是罪人，我们这些罪人真是把我们自己都是一身的这样的不洁净，所以我们对祷告也失去能力，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去祷告了，不愿意去亲近神了，这就是撒旦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是耶稣教我们，我们每当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代求，他们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祷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说一句话，求主你教我祷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去出发，我们以为这些是神所关心的，但是我们要求主要告诉我们如何祷告，如何能为我们自己祷告，能够为我们周遭的人祷告，如何为教会来祷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你看他整天都是在祷告，一到五节讲到是为自己祷告，因为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荣耀神。耶稣的祷告是要求说是能够荣耀了再荣耀。同时他为门徒祷告，要门徒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是软弱的，要持守，为我们持守真道，要与这个世界分别，要分别为圣。因为今天他知道魔鬼撒旦要用世界，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掳去我们，用筛我们，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为门徒祷告，也为信徒祷告，为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信徒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非常重要，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用了很多句很多句合而为一。但是今天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把教会拆散，把整个我们人之间彼此为敌，这是撒旦的目的，他的做法，他的作为。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合而为一。怎么样合而为一？不是我们今天你好我好他好，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就好了。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回到基督面前，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合而为一。注意前面讲到说撒旦要筛你们，但是他说我要为你祈求前面是复数筛你，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在被筛但是主耶稣为我们个人一个一个人的祈求，因为我们这是个单数，因为他让我们每一个一个一个人，我们能够回转的时候，能够让众人能够把我这个生命带给所有其他的人，带给众人。当你回头以后，当你回头以后，撒旦的工作就是让人死不悔改，不要悔改。好，那个，因为他不承认他有罪。撒旦从来不认为他自己是罪的他永远是把他自己化妆成为这个光明的天使，所以他让人也知道说我从来没有错，所以到了任何时候他都是觉得自己是有理的，要用各种各样的话谎话来欺骗人，认为他是有理的，是对的。另外呢，回头今天很多的时候呀，我也常常告诫我自己很多时候大家来了看我我都愿意坐在最前排，当然讲员带领会的在第一排，我一般都坐在第二排我坐第二排什么原因，我知道弟兄姐妹喜欢坐后边，但如果我坐后边，我觉得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我会炸着人你看敬拜开始了，怎么这么多人还没来呀他来晚了他来晚了。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一种什么心态，很多的时候我告诫自己敬拜开始了，我仰望主，我仰望，我去敬拜，专心敬拜神，我不要随便的回头。所以因为回头，有的时候回头会让我们有一种心态是比较和嘲笑别人，但是主在这里让我们要回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光景，回头看我们自己，不是回头看别人。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曾经如何的失败，回头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多么肮脏污秽。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争个你死我，你对我错，我们非要跟教会弟兄姐妹打个你死我活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弟兄一个很有名的我们的一个讲员，在美国的一个讲员他这个曾经在一圈道里面讲过的一句话，我拿过来借用他，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我非常有帮助。他讲到说，人在乎对错，神在乎源头。 什么意思？想没想到伊甸园里的时候，为什么蛇引诱夏娃亚当，他就愿意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我们想用自己的眼睛来去分辨善恶，我们自己要成为善恶的标准。神让我们成为抓住基督。今天人犯了罪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对付的自己是什么？我们今天不要再去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今天我们去你指指点点对别人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论断，那是一种论断。我们要去榨着别人，要去审判别人。所以我们人好像我们在乎的，哎呀，好像我们多好多好，我们是在乎这个对错，其实是显是骄傲，以为自己自义。神在乎的是源头，让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为他们来祷告。肯回头是十字架的功课。我们今天没有人愿意回头，我们今天觉得每个人看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干嘛呀，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但是主希望我们每一个失散的羊都能够回到他的家中，他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知错就改，都能够认罪悔改。今天我们不要逃避，很多时候我们错了以后，我们觉得哎呀，最好的办法不要让人知道，最好我赶紧躲开了啊，这个别人都不知道我犯过这样的错。但是今天要知道，肯回头能够让神今天来医治你，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多么一个好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犹大，对不对？犹大选择的什么？他自己知道他得罪了神，但他选择的是自杀，他选择的是一个逃避。今天神让彼得啊，能够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挽回一个弟兄。今天让我们看到不要逃避，当我们有了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勇于面对我们的问题，而且回头之后首先要回到基督里啊，不是要回到人的里面啊。今天我们去榨制别人，要回到基督里面，让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啊，不是包容罪，我们乃是包容弟兄身上的软弱，需要谦卑，需要对付自己里面的老我。因为常常我们回头之后，回头对我们来说让我们的面子放不下去，回头之后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好像在人面前抬不起头。但是今天需要的是谦卑，需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得罪神的之后，我们自己能够肯回头，愿意让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要兼顾你的弟兄，今天很多的时候，什么叫兼顾弟兄？兼顾弟兄不是说我们用人的方法啊，兼顾你我就这个把你先骂透啊，给你辩论，让你这个啊觉得这个知道错了啊，然后我这个就有办法了。也不是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完全给你妥协，哎呀我不说，哎呀我什么都不做啊，让你反正你错了就错了，然后哎呀我反正就是包容，好像就是个爱，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在教会我们要有 discipline， 对不对？当错了就是错了，因为罪神说了断不以这个有罪的做无当做无罪，我们知道罪了一定要在外面要讲出来啊。所以我们辩论和妥协都不是最好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从祷告开始。我说你要兼顾你弟兄，要从祷告开始。记不记得当彼得他们被耶稣啊这个挽回之后，他们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马可楼去祷告啊。使徒行传一章十三到十几节说，那有十一个门徒，还有众妇人，还有什么耶稣的兄弟，他们到一起要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同心合一要同恒切的祷告。祷告是能够使人回转，因为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工作，乃是让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能够成为一个管道。同时彼得的祷告，在彼得自己有一个祷告，是使徒行传一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在这一段当中的时候，你也仔细发现的时候，他好像讲了这个犹大的下场，前面讲一大段都是讲犹大的下场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借着犹大的这个下场，我们先看到神的计划在耶稣身上是如何来实行的。 同时也看到一个不认罪悔改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样。所以让我们都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够警醒，回到神面前来坚固弟兄，让人因着自己的软弱得以警醒。因为承认自己的软弱，就是能够让别人看到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他的信实能够让人看到以后来信靠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彼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是神在他身上坚固了他，以至于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因为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到说，弟兄胜过他，讲的是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因为要让羔羊的血，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能够起到那个功效，让人看到这以后，我们能够来见证神，让神的道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也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神的道，啊，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彼得被得着之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福音人。我们看到彼得，他能够在五旬节上能够开口，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一般的。那因为那个地方是哪里？主耶稣得着他的时候是在加利利，对不对？你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对不对？我们上次讲的，你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是在哪里啊？加利利，在加利利湖上面，对不对？湖边上。但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可是实在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刚刚逾越节的时候杀了耶稣，逾越节前杀了耶稣，但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很多人都在被逼迫当中的。但是要回到那个地方，要回到当年彼得跌倒的地方，要让他在那个地方为主来做见证，同时要让他为当时他曾经否认主的那个口，今天他要为主来做出口，要去讲道。他曾经离弃主，说了三次抵赖主的话，他今天要用这样用神去传讲神的福音，去说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人，他是被神整个的改变，同时他能够得人如得鱼，啊，因为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讲到三个地方，一个是犹太全地和那个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地极，对不对？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一直在分享使徒行传，耶路撒冷当年是谁啊？彼得站起来讲到圣灵降下，他们降下来以后五旬节。所以圣灵降下，当时有多少？不光是耶路撒冷的人哦，我们刚才看到有各地犹太，这是犹太全地的人，还有甚至在外地的一些犹太人都回来，犹太全地的人都得了圣灵，啊，借着彼得，啊，那当这个斯提凡被杀之后，啊，这个被逼迫被杀了之后，所以呢，这个让教会被迫就有一个。在各地来传，离开耶路撒冷到各地传福音，所以这个腓力就把这个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啊，但是腓力给大家施洗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把谁叫去了？彼得跟约翰去了以后，第八章的时候，圣灵降下，所以在撒玛利亚又是借着彼得这个器皿，啊，直到地极是哪里？就是外邦人当中。所以第一个外邦人来领受圣灵的是谁呢？就是哥尼流。哎，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哥尼流一个外邦人信主，谁去？又是彼得，他是一个成熟的器皿，是一个得人，他让他借着他得人如得鱼，所以他身上大显出能力啊！借着他有可以医病赶鬼，有可以使瞎瘸子行走啊，能够让死人复活。我们看到这样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人，真正能够成为神器皿的人，还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而且好牧人为羊舍命。当年彼得三次不认主，在他这个被主翻转之后，他有三次被囚。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有三次被囚，一次是在使徒行传四章一到十二节，他被谁囚呢？当年是我们很有意思哈，你们注意，当年来让彼得啊，这个不否认主的时候，不承认主的时候是谁呢？是大祭司的女仆，一个仆人，一个很没有地位的人，告诉他说：“哎，彼得，你是跟他一伙的，跟那个人一伙的，哎，你的口音也把你揭露了，你是跟他们一伙的。”他三次抵赖主， 但是今天彼得被谁呢？被大祭司亚拿尼亚、该亚法啊，第二次被也是被大祭司为他们这个抓去啊，下在监里。但是主都是让他们把大门打开，彼得可以平平安安的从里面走出来啊。第三次被希律啊，被世纪的这个王爷去求啊，被希律去求的时候，也是这个监门打开，他自己平平安安走出来。他三次都被主得着，所以他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美好的旨意。但是他最终的时候呢，又能够为主，愿意为主来殉道啊，因为他为羊舍命。相传呢，这个彼得是在主后67年的时候在罗马啊被这个殉道的啊，他殉道的时候大概75岁啊，这是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传言，不是写在圣经啊。传说呢，他当时是罗马大逼迫的时候，他要众圣徒的拉他离开这个罗马啊，所以他离开了罗马的时候，但是走到半路，他忽然想到说，当年我就是离开主啊，那今天我又做了一个逃兵，所以他说不行，我要回到罗马去啊，我不要去做逃兵。如果你看我曾经被囚，主要用着我就会让监门打开啊，如果让我殉道，我就勇敢的去面对。所以他勇敢的回到罗马去，最后他是要被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被正着这样钉十字架，所以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这个词殉道的啊。所以看到一个人他生命的转变，当年他是多么的害怕，人家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女仆来指责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害怕，但是今天他能够为羊舍命，他的生命是一个大大的翻转，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成熟的器皿啊，能够自己被坚固。今天我们看到当年他认为他自己很坚强，他豪言，他觉得说众人都为你那个都离弃你的话，纵然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会啊！你有永生的这个盼望，我还要追求什么呢？所以他三次豪言，但是主耶稣预言他三次不认主，他果然三次不认主，他跌倒了，但是又被主来这个得着，这个挽回啊，他能够三次被问主说你是否爱我，同时最后回转之后，他有三次被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他的成长过程，他慢慢慢慢的在成熟，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众圣徒也被他坚固。刚才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使用彼得让他能够得人不得鱼啊，这样是一个，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还活在我们自己的软弱里面，如果我们今天还在逃避周边的这一切的这些试探和试炼，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合用的器皿。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愿意成为一个在逼迫和患难当中的时候为神能够站立得住的人，主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人如得鱼，同时还能够兼顾教会啊。有一卷书叫做马可福音，哎，有人说马可是个小年轻的人，他怎么会知道主耶稣这么长的这么多的经历。实际上有人告诉我们说，马可当时是成为一个彼得的干儿子，所以马可福音很多人认为他是这个有很多彼得的这个影子在身上，所以认为那是一个彼得口述马可来笔录的啊，这样的一卷福音书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彼得在他有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告诉信徒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逼迫当中我们能够有盼望，在逼迫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兼顾教会，今天也能够兼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真是能够好好的思想，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一切不完全的交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实在知道我们人是不完全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也是不完全的，求主你自己使用这些话，让这些话在我们心中真是能够成为一个亮光，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也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求主你自己的信心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让我们把这些话吃了甜如蜜，在里面啊，虽然有苦涩，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你要向我们表明的，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为你所用。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